给各位提个问题，就是大清啊，是谁家之天下？你一听可能张嘴就说出来啊，爱新觉罗呀，那大清的皇姓啊。可是最近呢，互联网上啊，出了一段啊，让人有点啼笑皆非的野史，说大清这天下呀，不姓爱新觉罗，说姓什么呢？姓洪，三点水哥哥，共同的共这个字儿，姓洪。说怎么姓洪呢？说你这大清的起家，努尔哈赤这是爱新觉罗，皇太极也是爱新觉罗，再往下顺治也是爱新觉罗。说到康熙就变了，说到康熙啊，就变成了姓洪的天下。说怎么他一下就变种了呢？说这康熙啊，不是顺治的儿子，就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是谁呢？是洪承畴的后代。说是洪承畴啊和这个顺治他母亲，就是当时的孝庄太后啊，也是蒙族名叫大玉儿，哎，说他俩偷情生下了康熙。说等顺治的儿子呢，就历史上叫爱新觉罗玄烨那个，不得了天花了吗？说死了。这个时候孝庄趁机会啊，就把他跟洪承畴生这个野孩子挪进宫里的当了皇上了。所以自从康熙帝登基以后，整个天下就由爱新觉罗变成了姓洪的天下。说这都哪跟哪的事儿？人家说的有鼻有眼啊。说当年皇太极为了招降这个蓟辽都师洪承畴，把洪承畴嵩山之战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呢，说据说皇太极说了那么句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住媳妇儿套不住流氓。说据说他说的，就让自个儿的媳妇儿啊，就是这孝庄，哎，你去伺候洪承畴，用美人计色诱洪承畴投降。据说两个人那时候就假戏真做，一来二去就有了真感情了。还有人说这个说的对啊，你看为啥那个什么那鳌拜那对这个皇太极和顺治多忠诚啊，那怎么就到康熙这就要谋反呢？因为他知道康熙姓洪，根本不姓爱新觉罗，咱犯不上伺候一个汉人的后代。还有人说你看啊，从年号就能看出来，你比方说这个努尔哈赤叫清太祖，皇太极叫清太宗。哎，人家有那个说法吗？就说开宗立代啊，这个为祖，承接祖业呢，守成之人谓之宗。所以历史上什么祖什么宗，你看开国宋太祖，往下守大宋江山就宋太宗了。所以这个努尔哈赤清太祖，往下这个到皇太极清太宗。说顺治为什么叫清世祖呢？从关外进来，彻底是统治了汉民族的地盘，大清进入了一个往鼎盛走的一个快车道，所以这也算是开山鼻祖，所以顺治叫清世祖。那再往下康熙接顺治也是守成之业，那应该他应该叫清世宗才对，怎么雍正叫清世宗，康熙叫什么呢？叫清圣祖。说这说明康熙也是等于是开朝历代了。那他开的哪一朝？那就不是爱新觉罗这一朝啊，那就是姓洪这一姓这一朝。你看说的有鼻有眼的，哎呀，这网上信这的可多了。那个大名粉啊，一听这解气啊，你看我们在疆场上失去的，让洪承畴在床上给弄回来了，挺好。大清粉也承认，为啥呢？就觉得说我们跪拜爱新觉罗，那咱们崇拜大清，因为大清天下大呀，那是个海棠叶啊，这1000多万平方公里呢。那最后咱敬仰的崇拜这个大清的千古一帝还是汉族人，不挺好吗？所以在网上明粉和清粉争吵不休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都闭嘴了，都觉得这个我爱听，听着挺舒服。那么说这事儿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了，在我看这就是胡说八道猎奇，要电视剧这么拍行，你要是研究历史这么研究啊，那真是说是非常非常荒诞。那么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那你拿出证据来。好，首先咱得给大伙说说洪承畴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在历史上他特别有争议，为啥？他能耐很大， 可是他后来呢，投降大清，背叛大明，给大清还做了很多事儿，这个事儿就留下很多争议。有人就认为他是地道的汉奸。这个洪承畴呢，是大明1592年生人，他生在呢福建泉州。这历史上很有意思，你看保着这个顺治皇帝南下进了山海关以礼，这是福建泉州人。到最后一个皇帝出关的是溥仪皇帝，保着他的那位叫郑孝胥，也是福建闽侯人，俩福建人，而且这两位啊都是两榜进士，就说都经过科举的历练。所以这有人说这也是大清一个宿命。那洪承畴呢，他一开始呢是在万历44年，就是公元1616年，他24岁的时候，他进京赶考中了这个进士，然后很快呢他这才华就被发现了，把他派到陕西一带评判。什么那时候陕西闯王高迎祥和他的后继者李自成正在那起义，轰轰烈烈的这个农民暴动。这洪承畴很有办法，带着孙传庭到这去评判，很快打败了高迎祥，把他给抓住，把李自成啊打得丢盔卸甲的跑进这个商洛山里头避难去。就说洪承畴打农民起义军是很有一套的，立下很多战功。然后后来呢，这个辽东一带战事吃紧，就是后金呢，就努尔哈赤带着后金跟大明就干上了。我以前节目里讲过袁崇焕，他作为蓟辽都师，后来是中了离间计被凌迟了，然后洪承畴就接了袁崇焕的位置，在关外跟这个满清干起来。可是呢，这个战绩不佳，那个时候可以说后金乃至后来皇太极时期的大清蒸蒸日上。当时洪承畴带领10多万军队，在锦州一带打仗，后来在嵩山一战被人给围住了，围困了7-8个月之久，没弄过人家，最后给俘虏抓住了。那么前面我们说这个所谓洪承畴和孝庄之间的这点风流事，就是这个时候做下的根儿。那真实历史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首先一个，所谓这个皇太极，他根本犯不着把自个儿媳妇搭出去色诱美人计，他美人计有的是其他美女啊。再一个，你要真看看历史留下来的有关孝庄的资料，他长得也不好看。就像咱们有的人看了大清那些所谓的皇后嫔妃啊，什么大英常在，一看历史上真实的图像，怎么长这么难看呢？我告诉大家，皇帝选秀是不讲，您知道选的是什么吗？长相是次要的，首先是血统，你比方八旗选秀，而且得保证他的出身得纯正，所以这两个筛过去之后啊，你在合适的女的里边，那真正漂亮的就很少了。何况当时呢，这个孝庄呢，他是科尔沁蒙古部落的，那是为了和亲满蒙一家吗？所以那长相呢，咱不用说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严格意义上讲，洪承畴已经是差不多快60岁了，当时，而这个孝庄呢也已经40了。那时候你说那会儿他俩，就我说传说康熙出生的时候，一个60一个40，这个洪承畴还有没有这生育能力都难说了。那么一开始我敢肯定的是呢，这大玉儿从这个容貌上来讲，你别看后来又宁静扮演他又什么的，好像大美女的，那其实都是这个文学影视剧笔法。他18-9的长相啊，真就是中年以后斯琴高娃的长相，就是康熙王朝里头，因为他是蒙古人，科尔沁人。那么那个长相对洪承畴来说能有多大的诱惑力？我估计没多大诱惑力。而且你说皇太极为这事把自个媳妇舍出去了，就说那时候是满族人再开放，也不至于就生生的就把这绿帽子往自己头上戴，还主动戴上了，他不至于。那么真实的历史这段呢，清史稿里有一定记载，因为当时投降的有个汉臣叫范文成，他是范仲淹的后人。范文成就跟皇太极说，说洪承畴这人是大才，你要用好他呀，将来打进山海关以礼啊，能从他身上得不少好处。这皇太极说那他不投降啊。那是洪承畴咬着牙说，我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我能投降你们这些蛮夷吗？说我干脆我呀，我死去，我绝食。范文成就到监狱里看，看了一会儿呢，他回去说，说你放心，有机会，怎么有机会呢？ 说我看他呀躺在那个监狱那破床上。说正这时候呢，房梁顶上啊耗子过扑了些一团灰来，这灰啊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特地起来把那衣服掸干净。你想就说明这个人好干净，爱惜羽毛，他都不舍得自个儿衣服脏了。你说他丢性命他能舍得吗？哎，皇太极挺有门，说赶紧派人劝降，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别人不行皇太极亲自去劝。最后呢，洪承畴真就投降了。但是投降之后呢，皇太极也不是完全给他好脸，就说你既然投降了，你就踏踏实实替我干事。果不其然，洪承畴跟这个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哎，他俩联系好了以后呢，引清军入关。这个时候当时皇太极说，咱们这阵儿这个着什么急啊，那边李自成正打这个大明王朝呢。结果洪承畴说，以我对这些农民起义军的了解和对大明的了解，这功夫李自成都应该快打到北京了，咱赶紧得走，不让他把这便宜都捡着。果不其然，洪承畴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也跟吴三桂商量了如何跟李自成怎么谈怎么打。果不其然，李自成还要带兵跟他们较劲呢，被洪承畴吴三桂带兵打得落花流水，然后李自成跑。这个时候洪承畴又做出了高人一等的历史判断，他说以我看呢，他跟皇太极讲说，这李自成跑啊，他不会跑回西安老巢，他怕这个败退过程当中咱在后头追他拦不住，他怎么呢，他一定先到他这第二老巢河南迂回转一圈再往回跑。所以洪承畴出了一招，咱兵分三路，一路是跟着李自成屁股后头追他到河南，一路呢是打他老巢西安，另外一路呢把河南到西安中间这个要塞，把潼关这地方给我攻下。他这样的话，李自成跑不多远，退无路可退，得卡到半道上。果不其然，他的判断又正确了，搞得李自成最后呢无家可归了。然后第二年不在九宫山呢被当地地主武装给杀了吗？当然你看金庸鹿鼎记里飞狐外传里写说李自成没死隐姓埋名，那都胡扯，那就是小说里编的。所以洪承畴这时候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略思维。然后接下来呢，大清往南打，这时候多尔衮的这个同族兄弟多铎王爷打到南方之后呢，汉人不服啊，弄出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惨案。这时候洪承畴临危受命，到南方一带呢去统筹这些军务。洪承畴采用了怀柔政策，避免了很多汉族人遭到屠杀，这一点咱得承认他是有功的。然后同时也帮助呢满清呢把江南一带安抚下来了，所以说他给满清呢算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这是洪承畴他的整个一段这个历史经过，就是他这个人很有作为，很有能力，可是就因为呢一时足成千古恨呢，投降了大清。到后来后人很多人非议他，连他妈连他弟弟都不认他，他回到福建老家，他妈他弟弟不见他骂他。所以这是历史上洪承畴真实的事儿。那么前面我说洪承畴和这个孝庄之间有没有这些风流事呢，可以肯定的是根本没有，这是胡编乱造的。说胡编乱造，怎么网上说的有模有样，说这个康熙是洪承畴的后人呢？他是来自两幅画，一幅是洪承畴的肖像图，一幅是康熙的肖像图。确实这画一看，这俩人真是跟爷俩似的，长得太像了。有人说你看前面咱也看努尔哈赤的像，皇太极的像，顺治的像，啊，虎背熊腰的很勇武，到康熙是成个瘦老头了，不像了。说有人从这两幅画上就看出来了，我告诉大家，画画这事一点准都没有。为什么呢？一个是过去啊，他绘画的技术所限，他不可能像现在画这么像。第二个是什么呢？您各位想过没有？给皇上画画啊，那一般都得加点修饰啊。所以那你看别的那皇上怎么历朝历代都挺像，你要真看，那秦始皇跟汉武帝还像呢。汉武帝跟宋太祖还像，他为什么给皇上画画？总想着皇上，你想着画的时候皇上在位呢， 你能敢画的不好吗？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不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那皇上肯定的面相好啊，要不然他能命这么好吗？有的人看过阎立本那个古代帝王图啊，历代帝王图他画的，说怎么看哪都挺像，您可能都不知道，阎立本画历代帝王图，他也没见过那些皇上，他怎么都照他老丈人画，他觉得他老丈人面相挺好，所以那个东西你根本做不得准。你不信你看中国历史历代帝王或者是圣贤，多少你都觉得他是面相挺饱满的，差不多，怎么可能人人都饱满呢？不可能的。我看着皇上图里，我估计有一个是真实画像，就朱元璋那个那大下巴，我估计那是朱元璋最真实，可能自己觉得我一个要饭的当和尚的出身，你不用给我画太好，这才体现我草根本色。剩下那些皇上你看一个个全是那这个方便大耳的，长得都跟我差不多，你看，所以你拿这画它做不得准。而且这两幅画一断，说这他俩长得像，那这就是互相之间有事了，就是爷俩了。其实这里头体现了一个人的微妙心理。什么心理呢？这其实就是汉族人对异族入侵的一种心理意淫，一种想象当中的自嗨。你看我在历史还能找出跟这事儿特别像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当初在北宋南宋大宋时候，那么后来宋和金呢俩人联合说咱俩联手啊把辽灭了，这不大辽国占了你的幽云十六州吗？咱把辽灭了把这个还给你。这个事儿是大金开国的皇上完颜阿骨达跟宋谈妥的。那么谈完之后呢，这完颜阿骨达呢就死了。等灭了辽呢，这个时候完颜阿骨达的后人继位，叫完颜吴乞买。哎，大金后来上来这皇帝。这时候呢，大宋的臣子就过去乐颠颠去领地盘去了，哎，把幽云十六州给我。一看这完颜吴乞买，倒吸一口冷气，说怎么的呢？说这完颜吴乞买怎么长得就跟我们这个太祖庙里头宋太祖赵匡胤的模样一模一样啊，一个模子出来的。这里咱就得多说两句，宋太祖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陈桥兵变，他当上宋太祖，当上皇上了。可是他江山谁得了呢？没给他儿子赵德昭，给了他弟弟，就我们说宋太宗赵光义。这有段历史公案叫烛影斧声，说是赵光义晚上啊进宫见自己哥哥，趁自己哥哥病，趁他病要他命，拿那个仪仗斧头什么的把自己哥弄死了。哎，这蜡烛的影来回晃，这斧子砍什么的，我接着就说宋太祖病天了死了，江山就落到他弟弟这一脉了。说这一看呢，这个大金国这个皇帝完颜吴乞买，哎，长得跟宋太祖一模一样，啥意思？这不就把后来大金国干那些事儿都解释清楚了吗？靖康耻啊，把徽钦二帝掳回五个城，整个半壁江山都让大金给拿下了。就说你当初啊，你当弟弟的，你不仁义，你把哥哥害死了夺天下，这回我宋太祖赵匡胤转世投胎，你看。投胎到大金国当皇帝，这完颜吴乞买跟我长得一样，我就要夺回你宋朝江山，你给我拿回来。哎，你吃了我的，你给我吐出来。哎，你看看这多宿命啊。这么一看，后来你像什么靖康耻啥的，那不就好解释了吗？你说白了，郭靖杨康还杀什么完颜洪烈，那是杀人老赵家人，得汉人杀汉人的，那就不算跟大金的对立了。所以靖康之耻也不算耻辱，为啥？那是我们汉族哥俩的争斗，不是说是大金国跟这个我们汉族争。你看他这么一来，他心里不就平衡了？像这种啊找心理平衡的事儿非常多的。有人给宋太祖赵匡胤当年编了个事儿吗？编什么事儿呢？他好耍钱。好耍钱呢，那个到了这个庙里头，天齐庙里头碰着五个人蓬头垢面的要饭的，跟他耍钱。这宋太祖呢兜里头有十两银子，一会儿功夫呢输了五两银子，一会儿功夫又输五两银子，可剩着五两他不想给了，他心疼，他也得当盘缠呢，就我给你写个欠条吧，就说我欠你半壁江山，我这五两有用，十两我输给你五两，我欠你这半壁江山。这五个人把这条拿走了，一阵风一吹，这五个乞丐没了。 结果这五个乞丐是谁呢？哎，那就是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四个儿子。前辈儿，他四儿子你知道什么詹憨呢，什么金兀术这几位。说等到这些年之后，过了多少年之后，人家这个当年的五个乞丐转世投胎变成大金国皇帝和他四个儿子，人过来要账了，要走你半壁江山，你写着条你欠我半壁江山吗？你得还我。这就把黄河以北让大金拿去了。你看看这不就是想用宿命的东西来解释这些事儿，而且得找点面子吗？明明是咱汉族人呢让人给欺负成那样，咱找点面子找回来。那前面我说这完颜吴乞买是宋太祖赵匡胤转世，那不也是用在汉族里边的争斗，咱是窝里斗啊，跟那个民族矛盾没什么关系。他在这儿找便宜找心理安慰。对不对？是你像大清也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彝族统治，他跟大元蒙古大清满族啊直接统治了汉民族，把汉民族当时也给祸害够呛，那咱得找点平衡啊。意思从康熙开始这就回到我们汉族了，姓就回来了。你说这不是意淫，这不是自嗨吗？咱们很善于搞这个，就这种所谓的精神胜利法，阿 Q 精神呢、啊、你看我们反正这个江山回到我们汉族手里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也觉得舒服了。就这样的心理导致了我们愿意编这种东西。你包括民间很多这类的故事，就说那个编一个宿命点的东西，编一个轮回式的东西来解释现实当中发生的不公平甚至是杀戮，这样使某一方势力心理上求得平衡。那这种事咱肯定，你就民间故事里你说哪个不是这事，非常多的。我们正确解释就是代表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其实很多时候啥叫美好愿望，那不就是在那自娱自乐自个儿糊弄自个儿玩这个精神胜利吗？所以他很多时候他都处在这样的一个自嗨当中。而且这种自嗨那不光是说民间传说故事，那小说里头到处都是这个。你比方说金庸就好弄这事儿。你说你这到康熙这儿姓洪的把天下拿下来，没想到到他孙子那儿又被姓陈的给取代了。金庸书家恩仇录就写这个吗？说雍正皇帝当时干整生不出皇子来，着急说这个当朝陈阁老家里生个孩子。说那抱进来咱看看吧，要抱进雍王府，就现在雍和宫啊。陈阁老不敢，不给抱，抱去之后再回来，人家生个小小的，拿回去是个姑娘。陈阁老吓得也不敢吱声。说据说呀，陈阁老生的孩子就是乾隆皇帝，雍正就靠这个皇子呢，获得了自个儿老爹康熙的欢心，然后在九子夺嫡当中，最后雍正夺了天下。这海宁陈阁老吓得回到浙江海宁老家也不敢吱声啊。完了这女孩其实是雍正的女儿啊，还盖所公主楼。后来这不是为什么说那个陈家洛跟福康安长得一模一样啊，因为那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而陈家洛是福康安的亲叔叔，所以他俩长得一样。书家恩仇录不就写这个事儿吗？说乾隆下江南和特地到海宁陈家半夜去给自己亲爹在哭坟去。你看。你这样的话弄得好像这个到乾隆这儿，不论这天下统治对汉人多不好，回来了，回到我们汉族天下来。所以金庸书里的经常好弄这个事儿。你要照那么看那可倒好，这不康熙好不容易把天下归到老洪家了，到乾隆又归到老陈家了。所以有人那么就接着往下编说，那后来啊这老洪就想找老陈要天下，所以又出个洪熙官，完了后来又出了广西出了个洪秀全太平天国打满清。你要照那么说那就没头了。那你说这老陈家后来大清灭了，那后来老陈家人就得把大清恢复呗。那就出了陈独秀啊，陈立夫陈果夫，到后来陈云陈毅陈良宇，那没头了。你要那么编就。所以这种事你就听听玩玩啊，文学影视这么玩行。你包括什么还珠格格啥，那不也是吗？大明湖畔夏雨荷又讲乾隆的身世，哎呀那都听不得。这个有时候自嗨到什么程度呢？都超越了这个民族，都干到国外去了。你看金庸鹿鼎记里写什么呢？韦小宝跑到俄罗斯，就罗刹国，跟谁呢？跟索菲亚公主搞破鞋。他俩这索菲亚公主是谁呢？彼得大帝他姐姐。后来俄罗斯兴盛，从彼得大帝开始开疆拓土，又打土耳其，又想吞并中国的。反正俄罗斯在中国身上是没少这个犯罪， 占了咱们大概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你要再金庸那一想，咱占便宜了呢？为啥呢？就像我们说战场上得不到的，咱从床上得到。这韦小宝呢，你比他大弟再牛，韦小宝跟你姐姐俩搞破鞋，算你姐夫，你当了韦小宝的便宜小舅子。那民间不是，你是我小舅子，妈呀！像有的人站着理直气壮骂人，张口第一句我是你姐儿的，你看他跟他姐就有关系，他占点便宜，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意淫。所以我们说这大家很多人对呢，从康熙开始呢，天下就归了姓洪的了，为啥很多人觉得听这个挺爽挺过瘾呢？他还是心中有种大汉族主义的想法，通过这个意淫，好像通过这个呢我们也就不吃亏了。你大宋说后来那靖康耻那都不算耻辱，哎，反正这些大清那个一开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都无所谓了，反正天下转一圈还是我们自个儿的种，又回到汉族手里了。所以这一点你就现在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汉服，你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喜欢汉服，同时呢这些汉服爱好者都普遍对这个大清排斥，认为你是蛮夷是满族。其实现在哪还有满族，基本跟汉族都同化了吗？可是他们就是站在大明的立场上来恨大清。你看我这个纯正的汉族人，有网上有些个汉服爱好者，有些小粉红就说这老梁你看替大清说两句话，他说过大明不好，那可见他肯定是满族满夷。你看他还有这种狭隘民族意识。而且有的人穿汉服他真不知道汉服是咋回事，汉服的结构哪朝哪代怎么演化他都不知道。而且这个穿汉服的好多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那说白了你不叶公好龙吗？那等于，而且汉服吧女孩穿还凑合，哎，莺莺燕燕的还可以，男孩穿的一点都不好看。你看男孩穿汉服你就觉得特别像太监，就为什么吗？中国古人穿汉服是咋回事？古代男人都留胡子呀，美男子那得是为人洁白兮，连连颇有须，那得是留胡子的。你现代人不留胡子了，那你一穿汉服可不都跟太监似的吗？跟东厂西厂的似的。所以这些叶公好龙你大可不必，这里头也有一种潜在那种自嗨啊意淫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洪承畴是康熙的生父，这段野史之所以最近能产生反响和这种心理要素有关。但是说到这儿呢，咱们得进一步往下探讨探讨这话题，做点延伸。好，我们姑且把这事当真的，我想问你一句，康熙就是姓洪了又能如何？就是天下回到汉族人手里了，那好，你看历史上康熙真干了哪些对汉族有利的事吗？他是把这文字狱啊就是给摁住了，别人是说句话写句诗啊，就诛九族啊，还是他废除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漏规，满族人的金钱鼠尾不还是接着往下推行吗？而且从那时开始他坐实了满族人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弄出了铁杆庄的制度。后来这满清子弟那可以说八旗子弟啥活也不用干，月月领工资，铁杆庄去。也就是说大清时期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康乾盛世那是老百姓过的，那简直哎都没法说了。什么盛世？那是他一家的盛世，不是天下之盛世。所以就说你康熙即使姓了洪了，是汉族了，又能如何呢？况且他就是这事儿，就说假的，就真的汉族统治你怎么样？大明朝又如何？你看朱元璋那个严酷手法，你看大明到中后期时候老百姓那个颠沛流离，那为啥李自成他们造反呢？就说你甭管汉族还是满族还是蒙古族，只要是皇上在，老百姓就没好时候。你想象的康乾盛世，想象的什么秦皇汉武，你要穿越回去，你让你到汉朝你试试，你为了打仗你就得把全家的东西都拿出来，你把命都得搭上。黄宗羲讲那么句话吗？荼毒天下人之肝脑，离散天下人之子女，为此无产业之花息也。这我家的产业的利息你该给我的。就说人家咱说大明刚开末期，大清刚开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都有初级的民主思想，我们现代这些年轻人怎么就这么差劲呢？还是高呼万岁呢？哎呦，汉族皇帝什么满族皇帝呢？你就这个皇帝就是汉族的又能怎么样？你就真正的只要有皇帝，你就发现这天下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人家这个顾炎武说的多好啊， 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都不对的。亡国跟亡天下不是一回事。亡国是什么呢？改姓一号谓之亡国，从大明到大清，这叫亡国了。这亡国，老百姓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百姓没责任。你换个朝代，说白了就换个姓，老百姓还在老百姓，无论汉族和满族都一回事。你甚至是外国侵略者进来，如果你自己国家你本民族的统治者对你严酷的话，那也没区别。我本人是绝对支持人权大于主权的，这是肯定的。所以顾炎武说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对的。国家兴亡那是改姓一号，那根本不是说真正的对老百姓好与不好的问题。你包括农民起义军上来当皇上一样，对老百姓更残酷，没区别。历史上黄巢啊、李自成，你看那结果不都如此吗？所以说从这点来讲，就是即使是康熙姓了洪，你又能如何呢？如果我们现代人穿越回过去的话，你就是高呼那些万岁，那些英明的君主，你看是啥样？哎呀，对老百姓是一个样子。就说你不呼唤现代的民主自由，你反而是羡慕古人的在这个独裁啊专制之下。我不知道你这思维是怎么想的。你看康熙王朝那主题歌，韩磊唱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挺恐怖啊。这皇上没活够啊，他要再来五百年呢。其实这歌最开始是唱谁的呢？是应该是唱郑成功的。那个电视剧叫《英雄郑成功》。后来呢，因为涉及收复台湾的事儿呢，有的地方挺敏感，这个电视剧呢就没播出来。这个《向天再借五百年》是说郑成功的。郑成功因为活39岁就死了，他还想更有作为。结果后来觉得这音乐不错呢，挪来挪去就挪到康熙王朝上了。你这皇上再活五百年可太恐怖了。那会引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所以你从这点来说呢，就即使是康熙姓了洪，你又能如何？你没有改变什么。他只要是皇权专制，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所以你为这个康熙姓了洪，为乾隆姓了陈，你去欢呼有那必要吗？那只能说你离现代文明民主这种政治思维还非常非常遥远。这也是我们在思维模式上的一个很大的差距。你看就在这个和大清大明同步的时候，西方已经诞生了像契约论呢、等等的这些政治学关注民生关注人基本权利的专著。所以说中国近代呢全面的被西方给超越，形成很大的距离落后，其实都跟这种基本思维是有直接关系的。就你到底是皇权思维还是民主人权思维，这个区别是很大的。那么即使你就说我们历史离我们挺远，咱就说着玩，即使这样，你康熙找了个汉族的爹，这野爹洪承畴，你也不露脸呢。洪承畴后来遭到的这个批判是非常多的，你前面我说他母亲他弟弟都不认他。后来洪承畴呢投降皇太极的时候，皇太极只拿他当个谋士，根本没重用他。后来入了关之后呢，发现他有用，也始终是派着重要的满臣跟在他身边去牵制他去，包括他在江南主政的时候。等到后来回到北京，给他提拔，官爵在那儿是个虚职，基本是架空他，就不让他手里有实权。而且那会儿朝野上下对他讽刺挺多，他在南京的时候呢，有个叫孙兆忠的人反对满清，把他抓起来了。这孙兆忠呢，他见了孙兆忠呢，当时洪承畴就想问句话，说你从这个扬州那边刚过来，史可法那是当时的树的典型嘛，也是大英雄，说史可法在扬州殉难了，有这事没有？他就问说，先生从南来，沈之扬州史个部，国死也亦未死也。就是先生您从扬州这边过来，你知道扬州那史可法呀，叫史个部，说史个部是真死还是假死了？有人说他成仙了，自刎之后就成仙了。结果孙兆忠来一句什么呢？经略从北来，沈之嵩山殉难洪公都师，国死也亦未死也。就是你看我从南来，你从北边来，那在这个关外嵩山的地方，据说洪承畴那个洪都师寂寥都师他死了还没死，你说这个史个部国死也亦未死也，他问这个洪都师国死也亦未死也，这不直接打他嘴巴，给洪承畴气的赶紧推出去杀了他。 所以后来有人拿这个呢，编了副对子嘛，拿史可法洪承畴编了副对子，把他俩名字嵌进去，上联叫史鉴流传真可法，下就是叫洪恩未报反承畴，这不是讥讽洪承畴吗？当年呢，这皇上在他家呢，崇祯皇帝给他提副对子嘛，叫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哎，就崇祯当年还认为洪承畴忠臣，所以传洪承畴在嵩山死了，崇祯还亲自祭拜啥，给他立灵位。所以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就有文人呢各加一个字来讽刺洪承畴，上联叫君恩深似海矣，下联叫臣节重如山乎？你看反问就对他表示讽刺。所以当时很多人呢对洪承畴这意见是非常大的，包括洪承畴呢，这个死了之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呢，康熙雍正年间还没怎么样，到乾隆年间呢，就很多的满臣都汉化了，大家也讲这个儒家礼仪，也讲这个忠君爱国。那你说这时候作为皇上来讲，那忠臣不得大大褒奖吗？那叛徒肯定得批判呢。哎，大明时候那些忠于皇帝的人也是政变人物，你别看跟我干仗，十个法再给立宗祠，洪承畴你背叛了大明啊，我要再说你好，那我的旁边大清臣子再背叛我咋办呢？所以到乾隆年间编了一本书叫二臣传，就新皇二新的臣子，二臣传里就把洪承畴搁进去了。你说这身后死了多少年都遭骂名，只不过因为他功劳挺大，把他列入二臣传甲等。你说这甲等二臣，你听着也不那么回事儿。所以这就是洪承畴后来非常不露脸，就是你即使你是这个康熙的皇上，你康熙挑这么皇上也没什么可光彩的。所以这就我说的什么呢，谈这些没有意义，封建皇权之下谁当皇帝对老百姓都是问题，那都是意味着专制和残暴。所以你从这点上来讲呢，对封建皇权的否定才是最根本的一种思维模式。它特别像那个《让子弹飞》里边，你还记着张麻子姜文演的跟周润发演那个黄老爷有个对话吗？黄老爷问说，我和钱哪个对你重要？姜文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就说白了，你是这个汉族皇帝和满族皇帝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皇帝才最重要。所以你说康熙说的想再活五百年，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是个挺可怕的事，皇权一个劲儿想再想延续，这绝对对老百姓是个灾难。现代社会也如此，像普京这样的那恐怕无论对俄罗斯还对世界来说都意味着某种威胁和灾难呢。所以这点我倒想把故宫里边我看到的一副对联说给大家，这副对联挺有意思，叫什么呢，唯以一人治天下，其为天下奉一人。